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14:5-21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读完了撒加利亚书14:5-21，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撒加利亚预言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一切圣者到底是指哪些人呢？这段经文描述主耶稣再来的光景，至于一切圣者呢，其实是指神的百姓，唯有神的百姓得以逃脱神的惩罚。在混乱的日子当中，神深深知道哪些人是他的百姓，而这个预言呢是还未应验的。或者有人不禁会说，耶路撒冷的高声是表现了什么呢？耶路撒冷被尊为神的城，是世界敬拜的焦点，而他的高声就很形象化地表现了神最高的权力了。或者还有人会说，撒加利亚在这里只是提到住棚节，那其他节期呢？原来在尼赛亚的皇权统治之下，庆祝住棚节呢是唯一合宜的庆典来的，因为逾越节的真意在基督的死亡当中得到成全，赎罪日在领受基督的拯救的时候亦已经成全，初赎节在基督复活里面应验了，圣灵已经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住棚节的圣典是感恩的庆典来的，庆祝主已经得回人类的灵魂，是一场丰收。耶稣也都曾经在约翰福音4:35那里暗示当中的快乐。或者有人会说，归耶和华为圣不是戴在大祭司的冠冕上面的吗？那将来呢，最普通的物品好像马的铃铛和猪肉的窝，原来都会成为圣物的。这个重建了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和颓垣败瓦的城墙、艰难的生活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一日，神要令到百姓对圣城的美梦得以成真，神仍然要为我们行大事，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只要与神同行，我们每一日都会对这些事情有更深的体会。这段经文是撒加利亚向忍受艰难困苦的百姓发出的讲话。这些百姓人丁单薄，又受到邻近国家的侵扰，再加上他们是见到重建了的圣殿都不是很宏伟，因此就心灰意冷，对敬拜呢显得冷淡下来的。不过神就说，我为耶路撒冷 为石安心里极其火热，神答应要复原他们的土地、城市和圣殿。同其他先知一样，撒加利亚将关于现在、不远的将来和末后的预言是融汇了一切，全部地展现在一幅的画面上面。而他的信息亦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于统管世界的神和尼赛亚。来到这里呢，我们完成了撒加利亚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的游览历程之后，由今日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呢将会继续带领着大家跟着这一架圣经巴士，我们开启去下一站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旅程呢让你更加期待，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撒加利亚书可以说呢为旧约圣经闭幕的。马拉基是众多先知名单当中最后一个预言尼赛亚要来的先知。如果回到马拉基之前一千年，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看到神是加快脚步话给世人知有关尼赛亚将要降临的讯息。而先知马拉基他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发言人。我很喜欢将马拉基看成为为神发言的一个播音员。他好像在这里讲出，你们跟着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施洗约翰，他会在400年之后来到。哇，原来要等400年，时间都真是几耐的。400年之后，施洗约翰会在节目里面确认他自己的身份。虽然我们对先知马拉基所知道的相当有限，但是我就发现他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他很有幽默感。如果你缺乏幽默感的话，你就不是很可能成为一个先知或者一个传道人。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幽默感，这样看起来你读圣经的方法呢是有些问题的。马拉基他亦是一个使者，因为马拉基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我的使者。70士译本圣经就讲到原文呢是指天使的意思，天使就是使者，天使都可能是人，亦可能是超自然的灵体。有些教父就认为马拉基是属灵的天使，他们认为是天使写了这卷书。当然这样是毫无根据。还有一个极端的，就是一些新派的学者会认为这卷书的作者不详，他们会争辩说马拉基只不过是个使者，这个是一个咸头，不是一个人的名字。的确，我们对于马拉基知道的是很少，只是知道他跟天使有关。如果这卷书的作者不详，他就会成为圣经里面唯一一卷我们不知道作者的先知书。其实我认为马拉基并不是想要标奇立异，特别他是写最后一卷先知书的人。因此这个是我们对马拉基认识不多的其中一个原因。他是一个使者，是传达神信息的使者。不过我们其实不必追究要去认识一个使者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奉命来到传一个信息给你，你不会对这个信差的祖宗几代有很深的兴趣一定要知道的。你要知道的是他到底带来了什么信息内容嘛。所以呢，马拉基他是一个使者，重要的 是他有信息要来到传达的。在马可福音，我们都见到其实圣灵用相同的方式的。圣灵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家谱，原因就是四福音每一卷书都是用不同的角度去到描写基督。马太描写基督是君王，如果他是君王，那他就必须出自大卫的后裔。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这样。重点是在于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因为马太是描写他是君王。至于马可福音所描写的，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因此马可不在乎他的家谱，所以亦都没有写出家谱。重点是记载那个仆人有没有完成到父神交付给他的任务嘛。如果有人要替你去工作，你应该知道的是他到底能不能够完成使命。马可就指出，主耶稣完成了父神交代的使命的。同样，马拉基书的重点是在于先知马拉基的信息，而不是这个传达信息的人的背景。关于马拉基书写作的时间，学者可以说看法都是很多不同的。我个人就认为写作的时期是在主前397年，这个可能推算得是比较迟了一点。有些学者认为马拉基是在主前第五个世纪后期就讲预言的，日期呢可能靠近主前397年，或者是更早。重要的地方是马拉基是尼希米时代的先知，就好像哈该、撒加利亚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时代的先知一样。马拉基是先知书当中最后一个去作出结论的人，就正如尼希米是旧约历史书当中最后一个作结论的人一样。马拉基可能是在尼希米做省长的时候，或者在较后一些时间他去讲预言的。前面我们讲过了，马拉基是个使者，但是重要的就是他所传达的信息的内容。他用使者这个词语呢有三次，亦都三次提及到其他的使者。这样是很重要亦都很有意思的。第一，在马拉基书二章七节，他称利未人做耶和华的使者。经文说，祭司的嘴里当传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里指出，每一个使者，每一个见证人，每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其实他们的身份都是神的天使和使者。启示录当中有神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在启示录二章一节那里，神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认为这里讲的使者是讲教会的使者，而不是超自然的灵体，讲的是人，是讲教会的牧师。我自己做牧师都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称呼牧者做使者这个想法，而我经常也听到有人对牧师会用其他的称呼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没有选择用使者这个称呼。好了，第二方面，马拉基宣告说，施洗约翰是以我的使者这个身份来到世上的。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施洗约翰是新约的马拉基，他接续着旧约马拉基未完成的使命。第三，马拉基第三次提到使者的时候，是称基督做立约的使者。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在旧约， 神的使者很清楚，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希望你明白一下为什么马拉基书是我在圣经当中最喜欢的书卷之一。当然我都同时喜欢其他65卷书的。我之所以特别提出马拉基书，原因是马拉基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亦必须要有幽默感才能够面对到当时那些群体。他呢是用问答的方式来到写出这卷书，他用神对以色列人的声明质问，然后又以讽刺的口吻去回答以色列人。他的讽刺是充满了一些的轻视啊，一些的批判啊，可以说读的时候你觉得那种傲慢啊、自大、放肆，甚至是有侮辱的。但是马拉基给百姓的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最好的答案，因为他的答案是从神而来，所以呢真正有幽默感的那位是我们的神。因此呢，我亦都好希望你会喜欢呢一卷咁重要嘅小先知书。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马拉基他要处理的问题呢，跟尼希米所面对的是相同的，显示出马拉基讲预言的时期是跟尼希米同期。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祭司不圣洁，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和外邦人通婚，以及他们和自己的以色列妻子离婚，那神要处罚他们。很多人要我讲关于离婚的信息，我相信圣经讲的每一句说话，而神亦会在马拉基书当中讲到离婚这方面的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百姓忽略了他们应该给神的11奉献和献祭。当神责备百姓在奉献事情上面太过轻率的时候，我想你未必喜欢听，因为你会感同身受听出自己的问题。马拉基书一章一节说，耶和华藉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马拉基这个名希伯来文就是我的使者的意思，他是将从神而来最后的一个信息传给以色列百姓知道的先知。默示意思是审判，或者是神的审判。神用了强烈严厉的说话去责备他们。注意一下，马拉基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话，亦是对所有12个支派的人说话的。显然以色列的支派并没有失落到，虽然有些人认为他们似乎是失落了，但是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失落过。这个信息是要给以色列12个支派去听，回归故土的余民就包含了各个支派的人，但是人数是很少的。而家神对他们说话，我认为马拉基在这里所传的信息亦都是对那些未有回归的人所发出的。尼希米记就显示到，当时有些百姓是来来回回这样游走的，无论使者、旅行的人、在以色列和在秘掳之地为奴的人，他们之间是会传达信息的。因此这个信息是传遍了12个支派。马拉基书一章2-3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护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马拉基的信息是用了很奇妙、很精彩的方式来开始。他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认为百姓又会怎样回答神呢？他们回到应许之地的了。在尼希米的时代，虽然他们在重建耶路撒冷围墙的事情上面相当沮丧，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境况。 他们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仍然是敬拜神的。他们遵守敬拜的仪式，表面上看来好像很顺利，不过事实上他们是喜欢嘲讽，喜欢去表达藐视的一些老油条。神对他们说，我曾爱你们，他们竟然回答，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很难相信这些百姓竟然厚着面皮对着神驳嘴的。他们说，在哪里看出你爱我们啊？今日呢，其实都有人问紧神啊，你睇下喺我哋身边发生嘅事啊，点能够话神爱我哋啊？嗱，由一开始，神就对以色列讲得好清楚，神系爱佢哋嘅。有趣嘅事情系，你系要用几多时间去研读圣经，先至揾到神话佢爱世人嘅呢？当你读《申命记》的时候，你会见到摩西在旷野漂流40年，当时要他们相信神爱他们是很难的。但是摩西就在《申命记》10:15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样讲过。回到大洪水时期的前后，你见到神从来没有对人这样讲过。神没有话给亚伯拉罕听神爱他，不过事实上神是爱亚伯拉罕的。重点在于神不需要急于令人知道神爱他们。不过在这里神就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现在神要证明他的说话，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是爱雅各，护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将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里就是神向他们作出重要的宣告。不过百姓质问神，亦怀疑神的爱，那神就提醒他们要回想到国家的起源。根据创世纪25:22-23记载，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神一开始就显明他们两者的不同，但是在1500年之后才在这里宣告出神爱雅各。这样就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说他爱雅各又护以扫呢？一个学生问一位学者，为什么神说神是厌护以扫啊？学者回答了，我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问题反而是为什么神爱雅各啊？这个才是重点。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神为什么爱以色列呢？我们要知道神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的。直到雅各和以扫成为两个大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之后，神才这样说明。所以神说神爱雅各，是因为神知道雅各的心，知道雅各渴慕神。至于以扫呢，是不爱神的。但是经过1500年之后，神才在马拉基书显明他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爱和护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在于从以扫而出的国家就是以东，从雅各所出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命定，就证明了神爱雅各厌恶以扫是对的。也都告诉我们，神爱人亦都厌恶恶人，是因为呢不可能单单只有爱而没有厌恶的。就好像有人说，爱恨只是一线间，如果神爱善，他亦必定会恨恶恶，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了。以色列国的历史和以东的历史完全不同。神说因为以扫的生命是恶的，而他的恶是与生俱来，所以以东都是恶的。神这样讲呢，其实是公平的。马拉基书1:4-5，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我们见到神审判以东之后，以东亡国，他们不再做生意，很久之前就已经消失了。神审判以东，神的行为显出是有爱，亦都有厌恶。 神同以色列话：我证明咗我爱你。以前呢，神从来冇咁样讲过嘅，因为要等到事情明朗之后先至会讲。因此呢，神嘅选择系唔任性嘅，唔武断嘅，一定有神自己嘅道理。神同百姓有亲密嘅关系，佢就系以色列国嘅父，就系佢哋嘅主，佢哋嘅神，亦系佢哋嘅审判者。神嘅审判好严厉嘅，到后嚟神审判以色列系会比审判以东更加严厉，系因为百姓拒绝咗尼赛亚。今日好多人口口声声话神系爱，神系爱，其实呢啲系抽象。神冇同以色列讲过神系爱。神是讲过，我曾经爱你们，我亦已经证明过了。神在古时候就告诉人类大家族听，神是爱他们，而且在讲出之前已经证明了他要讲的说话。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